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系贺锦丽嘅黑星嚟咗啦吓。而家倒戈支持川普嘅咩意思咧？就会讲下呢个系今日讲嘅重点之一嚟嘅。咁当然亦都讲到咗口水战呢一方面啦，因为贺锦丽同川普嘅辩论咧，似乎有少少变数吓。最终可唔可以进行咧？我认为可以嘅。一阵会讲下点解会有变数。咁另外一個咧，亦都睇到咗今個星期咧，將會係對華關税最後要定奪，要唔要加關税，加幾多嘅呢個定案啫。一陣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嘅情況噶。咁啊，有時間嘅話，會講下香港公務員嘅情況。咁啊，中國大陸嘅經濟嘅話咧，有時間一陣都會再同大家講嘅。咁可能唔一定有時間講下。咁我哋先講下今日節目嘅贊助商先，就係健康520網站啦。咁佢有入邊有一款食疗补充品叫三高代谢补嘅，系非常之唔错嘅一个产品。知道大家都非常之忙碌，我哋唔可以忽视我哋嘅健康，而三高问题咧系越嚟越常见噶啦。好多时候身体出现咗问题，都系代谢失调造成嘅。三高代谢补咧系为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嘅朋友咧特别设计出嚟嘅食疗补充品嚟嘅。近期我哋收到咗唔少用户嘅反馈吓，佢哋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喺身体康复方面咧，真係有唔錯嘅改善嘅，而三高代謝補咧係融合咗多種嘅天然成分研製而成嘅。喺呢度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覺得有病，一定要睇醫生。呢個係食療補充品，唔係藥物嚟嘅。想深入了解呢一個產品，點擊下方嘅健康520網站嘅連接，又或者直接打佢哋嘅北美線電話去諮詢一下。咁希望三高代謝補可以幫到你嘅。好，我哋翻嚟節目嘅現場。川普同贺锦丽嘅首次辩论定喺9月10号嘅吓，唔到两个星，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嘅。咁啊喺费城举行，双方而家目前都睇到咗喺是否喺辩论入边要关麦克风，即系讲紧麦克风静音呢个问题上边咧，似乎有分歧咯。咁啊，俾辩论方面咧，投下咗少少嘅炸彈，亦都講緊可唔可以按原計劃進行咧？係咪帶嚟變數？我哋睇下嚇，點解會出現咗呢一個咁嘅問題咧？原來贺锦丽團隊提出嚟嘅話嚇，佢哋認為咧，唔應該要將麥克風靜音，即喺對方講緊嘅時候咧，另外一方咧其實可以打開麥克風。原因係咩咧？我哋睇下兩方面嘅理由。咁啊，睇到川普嘅競選團隊入邊係咁認為嘅，佢話呢一個規矩咧，應該同6月份阿川普同拜登辯論嘅時候咧係一樣嘅，因為當時已經係咁樣定落嚟噶啦。即使係冇輪到自己發言嘅時候咧，每個候選人嘅麥克風咧都應該靜音。咁賀錦麗嘅團隊係咁樣講，佢話佢唔同意呢個規則，並且要求咧喺整個活動中咧係保持麥克風嘅開放。哇！點解咁有把炮咧？係咪？咁我哋睇下川普係點樣回答嘅？咁啊，今日咧其實川普就去咗呢個阿靈頓國家公墓，即係喺華盛頓地特區嘅嚇。咁啊因為呢度蒙兵節啊嘛，咁佢哋要去嗰度呢個悼念一下嘅。咁川普去完咗華盛頓特區之後咧，就喺停留嘅時候講咗，佢話雙方嘅競選團隊咧同意喺9月10号進行嘅呢一場比賽入邊咧，規則應該同6月份係一樣。咁佢話麥克風即係麥克風靜唔靜音咧，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冇所謂嘅。咁呢個就係川普回答嘅嚇。呢個賀錦麗嘅團隊嘅發言人咧係咁樣講，佢哋有一份聲明嘅，佢話我哋已經告知咗包括咗 ABC 在內嘅其他有意喺10月份主辦辯論嘅呢個電視台咧，佢哋認為呢兩位候選人嘅麥克風應該咧全程開放。我哋嘅理解係，川普嘅幕僚咧更加希望咧係使到靜音嘅麥克風，係使呢用係使到麥克風靜音嘅嚇，係麥克風靜音，因為佢哋認為咧，佢哋嘅候選人冇辦法喺90分鐘之內一直保持總統嘅風範，係咪咁樣咧？嗱，咁我哋一陣會睇下嚇。咁呢一個佢嘅發言人法倫又講緊話，賀錦麗咧已經準備好咗噶啦，面對川普喺辯論入邊咧，有可能打斷佢嘅發言咁嚇。咁我哋其實睇下喺2019年嘅時候啊，賀錦麗作為咗呢個副總統候選人，同彭斯喺度呢個 辯論的時候，其實馬蜂是開放的，彭斯中間切入來去這個窒何錦麗的時候，何錦麗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那如果何錦麗是有辦法對付彭斯的話，他才有辦法對付川普，是不是？彭斯都對付不到的，對付川普根本可以開玩笑。所以他說他準備好了的說法呢，其實是非常有水分的。那我們來看看川普的高級顧問麥勒他是怎麼說的。在一份聲明裡面也說到了，他說川普這個團隊已經拒絕了對此前 CNN 辯論的這個規則有任何修改，就是說這個馬克風關閉他們不想修改。川普同意當時的這個辯論，包括了9月10日那場辯論都是一樣的，是這樣一個情況的。而米勒的聲明裡面還說到了，他說似乎呢何錦麗的競選團隊的一種模式呢，他們不想讓何錦麗接受採訪，又不想他參加新聞發佈會，但是現在呢又想給他提供辯論的小抄。大家知道什麼叫小抄啦，貓子啊。米勒又認為說何錦麗的團隊呢想要避免和川普辯論的藉口，是什麼呢？他說的他的團隊，何錦麗團隊要求舉行一場有演講稿的和開場陳述的坐席的辯論，而何錦麗的團隊對這個說法又否認了。其實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很清楚的一件事剛才講到了，何錦麗的團隊說的我想開這個馬克風就是要引川普來攻擊何錦麗。為什麼這樣呢？其實很簡單，因為美國人其實全球的人基本上都是這樣的，都是同情弱者。因為現在是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在辯論，在某種程度之下很多時候的觀眾都會以先入為主的方式認為女性可能會是弱者，弱少少的。如果在辯論過程之中川普如果是打斷何錦麗的說話而攻擊他的話，其實是比何錦麗真的加分的，而川普就會失分。這個是何錦麗團隊想做的其中一個非常之可以說是用心良苦的一種方式。當然剛才米勒說的話被他提供小抄這件事是有可能的，因為如果打開馬克風的話，他分分鐘馬克風可以加多一個WiFi 馬蜂，是不是可以告訴他知道 有可能的。所以說所有的小抄呢可以通過馬蜂給他，亦都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給他，因為規矩一開就可以用任何的形式去做，是不是？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亦即是說你準備好的是什麼呢？你現在看到了川普的對手或者是何錦麗來說，他可能做的事就是因為已經發覺了，如果真的正面和川普競選辯論的話，真的未必辯論得過，真的未必有這個 power。 那時候怎麼辦呢？就是小抄出貓子，是不是？這其實都是非常清晰的一個狀態來的，可以這樣說。另外其實呢，大家有沒有發覺到呢？有時候我們講到了有些黨派的人呢，現在真的生活在兩個平行時空裡面的。他們兩個平衡時空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無論你怎樣跟他辯論得怎麼好，你的政策怎麼好的話，有些黨派的人呢已經是一條筋的了，就是死跟著去行的了，無論是哪一個上來他都會投的了。這些呢其實不需要跟他說，因為那些是忠實粉絲來的，沒辦法的。所以這些平衡時空的人呢不需要跟他說那麼多東西，最重要呢是要使到雙方在公平的狀態之下咧嚟做辯論嘅。而川普咧，其實佢自己講緊話開唔開馬蜂咧，對佢嚟講冇所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而家嘅自制能力同埋佢嘅成熟度咧，已經比2019年嘅時候已經高出咗一皮嘅啦，可以咁講。所以佢係可以自控嚇，自己控制到自己。所以開唔開馬蜂對於川普嚟講咧，可能都唔會打斷呢個何錦麗嘅。但係開咗馬蜂對何錦麗嚟講咧，真係可能會某種情況之下咧，對他有利。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的。而且呢也都是這個米勒亦都講到了一件事，他說其實呢在8月26號他們宣布了這個 辯論的時候已經是確定了那個方式已經不變的了，但是現在他們要出爾反爾變的話，其實他們真的有問題的，是這樣一個情況。所以呢，因為他們早就已經說了嘛，所以這種情況呢現在他們雙方在爭吵，所以可不可以9月10日的時候按照原來的規則進行呢，我們到時會看一下情況。當然這兩天也看到了 Trump 在他的這個平台上面呢，其實也發出了一些訊息，說到了在 ABC 上面採訪這個共和黨的參議員這個科頓的時候呢，那個採訪方式非常之荒謬和有偏見，這個川普都在說，所以川普也說到了你們到時看看這個叫做仇視川普，叫做川普敵視小組呢是怎樣運作的，到時我們會注意一下這件事。另外一個呢今天可以說是相當之大的新聞，是繼這個小金禮迪倒戈支持川普背書川普之後，另外一位前民主黨的女將亦都被稱為了當時是民主黨的新星啊，這個女的直接就出來這個支持川普啊，咁啊佢就係前民主黨人，亦都係曾經任夏威夷州嘅聯邦眾議員加巴德，咁佢8月26日即係今日啦，咁啊宣布咧支持川普，咁挑戰現任嘅民主黨的候選人賀錦麗。這個消息一出可以說是又引起了美國政壇的一個強烈震動，因為他的一出現，他一背書就引起了大家回想起2019年的時候，在民主黨黨內總統初選的時候，加巴德怎樣跟賀錦麗交鋒，導致了賀錦麗的人氣急跌了。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加巴德先，現在是43歲的，非常之年輕。2013年到2021年呢，其實是擔任夏威夷的第二選區的這個民主黨的眾議員的。最初風頭的事件就是2019年的時候，剛那時民主黨總統初選，當時加巴德和賀錦麗在這個辯論台上邊咧，可以講係唇槍舌劍嘅。其中最為大家回憶或者津津樂道嘅啦嚇，咁啊就睇到咗加巴德當時抨擊賀錦麗嘅情況啦。下邊嘅嗰幾點同都係同大家講嘅嚇。咁啊抨擊賀錦麗喺大麻嘅議題上邊咧立場反覆。咁加巴德係咁樣講嘅，當時佢講話賀錦麗喺擔任加州總檢察長嘅時候。何錦麗咪呢輪咪講緊話佢加呢個擔任加州檢察長嘅時候咧，可以直接對付川普係咪？咁而家呢個時候咧，佢直接就當時就係咁樣噶啦。佢喺擔任加州總檢察長嘅時候咧，呢個加巴德講緊話，你將超過1500人咧，因為違反大麻嘅反大麻法啦嚇，咁啊送入咗監獄，但係你本人咧卻係承認咗吸食大麻。所以痛批呢個賀錦麗呢個商標啊！我記得當時賀錦麗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講起會不會禁大麻的時候咧，其實賀錦麗講得非常之曖昧，但係咧亦都有在某種程度之後咧，你亦都可以認為佢其中吸食過或者佢支持毒品嘅嚇。咁佢自己講到咗佢嚟自於呢個牙買加嘅呢個背景啦。咁佢講話禁大麻或者係講話禁毒。你啲講穩少咁，即係佢自己承認佢係支持嘅嚇，咁所以加巴德係利用咗呢一個去攻擊佢嘅。另外一個加巴德亦都講到咗，佢講話亦都係何錦麗喺做加州總檢察長期間咧，無視司法正義，多次做出咗有爭議性嘅決策。咩爭議性嘅決策咧？咁其實佢哋講緊話何錦麗阻留咗一啲證據咧，導致咗一名無辜嘅人咧，差啲咧被處於死刑嘅，亦都講到咗咧，話更加將一啲囚犯咧關押超過佢嘅刑期嘅，將佢當做咗加州嘅廉價勞工，呢個真係好大鑊啊！呢個亦都講到咗咧，講緊話賀錦麗咧支持保釋制度，咩意思咧？保釋制度咧其實就係大家可以查下，咁因為呢個保釋制度咧，認為咗係對窮人係唔公平嘅。咁啊，加劇咗咧社會嘅不平等，咁所以加巴德嘅呢啲言論咧，當時引起咗軒然大波，可以咁講嚇。咁啊，因為賀錦麗自稱自己係 呢個進步派嘛，咁有啲咧就真係同進步派搭唔上勾嘅，所以當時令到咗何錦麗嘅辯論之後咧，個聲勢迅速下滑。當時好早咧就退出咗呢個初選噶啦。咁呢個就係加巴德對住對付何錦麗嘅一個方式嚟噶。咁當然啦，呢個喺2020年佢自己初選都敗下陣嚟噶，但係咧佢當時係真係非常之清楚咁講出咗民主黨嘅一啲情況噶，所以喺2022年嘅時候咧，佢係公開退出咗民主黨，並且咧嚴厲咁批評民主黨咧成為咗戰爭反子精英集團嘅，就正如呢個小金麗迪講嘅內容其實係如出一轍嘅嚇，咁啊從此以後咧佢就成為咗民主黨嘅尖鋭批評者。呢個咧就係積極同保守黨喺一齊嘅，佢其實亦都參加咗保守黨嘅呢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我哋成日都稱之為 CPAC 嚇，同埋信仰與自由聯盟邁向多數之路嘅呢啲咁嘅會議嘅，多次都出嚟抨擊呢個民主黨同嘅政策同立場嘅，所以呢一次加巴德出嚟公開支持川普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原因嚟嘅，呢個可以講係深水炸彈嚟嘅嚇，因為我啱先講咗啦，佢當時係被譽為民主黨嘅明日之星嚟嘅，前途直接係被睇好嘅。但係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佢都要係指出民主黨嘅不是，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因為喺佢總統初選嘅時候，佢睇到咗好多嘢啊，睇到好多嘢，所以亦都係咁樣嘅一個情況。所以佢呢一次嘅倒戈咧，就正如小金麗迪嗰日演講嘅時候，佢之後接受其他媒體採訪嘅時候，佢講話唔單止佢，接住落嚟仲有啊。咁而家就係加巴德嘅其中一個啦。咁呢啲都係屬於可以講係政壇上邊嘅精英人物嚟嘅。咁佢而家咁樣指出嚟嘅話咧，你話呢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咧有冇變數咧？如果呢個變數大唔大咧？可能真係加巴德再出嚟去做對何錦麗嘅指正嚇，可能真係出現咗民意下滑嘅呢種現象，一啲都唔出奇。因為加巴德本身自己咧，佢都有相當之多一定程度嘅影響力，包括喺民主黨黨內咧，仍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力嘅嚇。佢呢一次嘅倒戈咧，好可能就影響咗對佢都關注嘅嗰部分嘅中間選民啦，甚至乎係民主黨人士啦，嗰個投票意向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增加變數咧係一啲都唔奇怪嘅。咁你話而家嘅情況去到點咧？咁我哋真係睇睇啦。咁啊，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啦嚇。OK， 咁啊，美國總統大選暫時講到呢度。咁我哋嚟講下呢個關於關稅嘅問題。咁啊，5月份嘅時候咧，拜登就次層層咁宣布咗一項非常之重要嘅關於301條款之下嘅關税啦嚇，咁啊對中國嚟嘅產品咧就大幅徵税嘅。咁當時其實徵税嘅金額有幾多？其實唔係好多嘅，180億嘅啫。咁啊只係講緊180億嘅啫。就但係咧，佢係將電動車嘅關税咧提高咗4倍，到咗100%。咁啊，然後咧，又將對呢一個半導體、太陽能電池嘅呢啲關税咧，又提高到50%，咁啊，以及對鋰電池同埋呢啲其他戰略性嘅商品啦，譬如鋼鐵啦，又重新徵收到嘅關税去到25%嘅，美其名咧就話保護美國企業免受喺中國過嚟嘅產能過剩嘅影響。而家中國大陸真係產能過剩啊！嗱，啱先提到鋼鐵，我先講下鋼鐵呢個方面先嚇。咁鋼鐵方面嘅話咧，其實咧中國大陸你冇睇到佢話，而家睇到咗好多鋼廠啊，又喺度呢個調整啊，呢樣嗰樣，其實有調整唔等於佢唔冇過剩啊。因為而家中國大陸係喺度加強緊呢啲實際上邊嘅生產資料嘅出口嘅，佢真係喺度呢個要將全球嘅價錢，佢能夠生產嗰啲要對冧嘅，咁呢樣嘢嘅咧，如果你唔防住嘅話咧，其實係好大鑊嘅。鋼鐵方面咧，一陣我再講其他嘅，譬如不鏽鋼呢啲咧，大家要小心，大家留意聽不鏽鋼呢度嚇。咁啊，白宮方面最初係認為咧，新嘅關稅計劃喺8月1號生效，但係後嚟咧，美國貿易代表 這個辦公室咧又話收到咗超過1100條嘅公眾嘅意見，咁啊需要咧進行進一步研究之後咧，先至能夠決定要唔要生效。咁啊，所以咧將呢一個生效時間咧推遲到九月份，亦即係講今個星期八月底啦嘛，係最後決定嘅時間啦。咁啊係咁樣嘅嚟嘅，所以今個星期係最後決定嘅時間啊。是否放寬對中國關稅係？美國政府七月份拜登退選咗之後，或者賀錦麗成為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後咧，而家係一個可以講係首個重大貿易決策嚟嘅。咁亦都被稱為咗燙手山芋。因為點解咧？而家候選人唔係拜登啊嘛。如果拜登嘅話，就唔係燙手啦，係咪？咁俾咗賀錦麗嘅話，咁當然係燙手啦。咁因為之前咧，川普講到明㗎啦。無論拜登怎麼做，他如果上台的話，他一定會對中國進口的產品要徵重的關稅的。雖然沒有說 100%， 但他最少說的最少 60%。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來的。如果現在拜登方面就說，我們不徵那麼多了，我們徵 60% 以下，可能會被民主黨批到頭都尖了。另外一個就亦都可能被共和黨方面亦都認為，你賀錦麗如果你這樣去採取的關稅削弱的話，是不是對中國大陸來的貿易採取更加溫和的立場呢？這樣的話亦都會使到了可能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來的，包括了選舉，那是不是？所以呢，而推進原計劃呢又被認為了提高成本，那這個其實是兩難來的。今個星期呢就是這個沙利文 去中國大陸訪問的，那聽說要見王毅，亦都有人說會見習近平。其中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呢就是說去見習近平和王毅咧，就去傾咧，就可能十一月份嚇，佢哋有一個20國集團嘅峰會，咁嗰陣時咧，佢哋要唔要見面，再嚟一個拜集會，係咁樣其中嘅一個目的。另外一個目的咧，就係講呢一次嘅關稅啦。咁呢一次嘅關稅入邊咧，其中嘅一樣嘢就可能咧，沙利文因為佢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嚟噶嘛，佢嗰度訪問點解？第一就係、是。好清楚咁講到睇到咗，近期喺台海又好，喺呢個南海又好，中共嘅霸凌係非常之嚴重嘅，尤其對菲律賓又撞船撞咗兩次啦嚇。咁啊呢一個情況咧，沙利文去其中嘅一個原因，當然係要降低風險啦。台海同南海嘅風險要降低，降低風險嘅條件係咩咧？當然就係關稅啦。如果唔係嘅話，點去呢個交換條件係咪？咁喺呢種情況之下。中共如果答應講話，我對總統大選冇咁明顯嘅呢個去干預，唔係唔干預啊，係唔咁明顯嘅干預。而呢一個台海、南海方面咧，我飛機飛少啲去呢個台海嗰邊，菲律賓嗰邊咧，我唔撞船啦，我就保持現狀，等你哋自己去補給嚇。呢種咁嘅現象咧，就使呢一個地方冷靜落嚟。是這樣一個情況，拜登亦都想在這段時間到11月份這個時間總統大選的期間可以平安過渡，條件就是關稅方面要鬆手。我的看法，不是沙利文的看法，沙利文的看法我認為是這樣的、okay? 所以呢這個就是沙利文去的原因，不是的話他叫這個布林肯去就行了，為什麼叫沙利文去？他叫這個耶倫去就行了，沙利文去同國安一定有問題嘅，咁啊同呢個外交個國安亦都有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啲係關注嘅，我認為係其中嘅一啲非常之重要嘅部分嚟嘅，因為包括咗福特公司在內，亦都講到咗話，喂你如果咁樣嘅話咧，我啲石墨而家整呢個電池嘅最關鍵嘅材料之一。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咁你如果升關稅的話咧，咁啊對呢個我哋電池嘅製造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我想問啦，咁 Elon Musk 咁佢點解佢冇影響嗎？呢個特斯拉咪係咪？佢咪亦都生產呢個電池嘅？ 咁係咪你嗰啲石墨應該去揾第二度啲去進口咧？點解要一定要進口中國大陸㗎啦？係咪？咁呢其實好關鍵嘅一點嚟嘅喎。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到港口嗰啲咁嘅移動嘅嗰啲吊機啦嚇。咁啊亦都睇到咗有兩個地方，一個咧就係新澤西嘅呢個關口嚇。咁佢哋因為咧佢哋訂咗呢個中國大陸振華重工嘅呢啲咁嘅叫做岸橋，其實就係吊機。同埋紐約港，佢亦都係訂咗呢啲吊機，咁所以佢講話：，你如果升關税嘅話咧，我哋會增加成本嘅喎。咁在商言商係無可厚非嘅，但係阿拜登要唔要顧及國家安全先？如果要顧及國家安全嘅話咧，咁你係咪要站喺國家嘅立場去處理呢個問題啊？拜登當時咪講緊話可以補助你哋嘅，係咪？可以補助你哋嘅，咁你哋會第二度買咯？咁其實咪就係咁簡單啦。咁呢個就好簡單，我認為呢啲處理方式嘅。咁嗱，睇下汽車製造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啲汽車商咧，亦都講緊話唔好升嘅嚇。呢啲我認為都幾荒謬下嘅，呢啲咁嘅都係啲雪客啦，即係啲水客嚇，佢哋做咗好多計劃出嚟，俾呢啲製造商咧出嚟講嘢嘅，係咁樣一個情況。咁我哋講下鋼鐵，鋼鐵反而咧，荷蘭嘅一個不鏽鋼製造商咧，喺阿拉巴馬州設立嘅一家工廠咧，佢哋係同意咧對中國大陸嚟嘅熔煉或者係任何地方嚟嘅呢個鋼鐵產品咧，都應該增加關税嘅。咁啊，係佢唯一一家話要增加關税嘅嚇。咁我點解要攞呢一家這個不鏽鋼製造商嚟講咧？因為不鏽鋼製造嗰樣嘢咧。芬蘭嘅唔係荷蘭噶，芬蘭嘅呢一家不鏽鋼製造商咧，係叫做奧托昆普嚇。咁佢哋因為生產嘅咧，好似餐具啊，或者係製冷嘅呢啲設備入邊咧，釀酒嘅設備咧，都係用到不鏽鋼產品嘅。所以咧，我先至會攞出嚟同大家講下嘅。點解咧？喺呢度提醒下我哋嘅朋友。你屋企如果用緊嘅被稱為咗不鏽鐵嘅呢個餐具嘅話，尤其係喺中國大陸生產嘅，我建議咧最好將佢換咗佢。點解？就係因為喺中國大陸生產嘅呢啲叫做不鏽鐵嘅呢個餐具，唔係不鏽鋼嚇，但係佢亦都自稱不鏽鋼嘅。咁但係呢啲不鏽鋼或者不鏽鐵嘅餐具咧，喺中國大陸嚟嘅嗰啲嚇。佢入邊係因為用咗嘅係工業用嘅呢個不鏽鋼或者不鏽鐵嚟做餐具，其實係唔可以用嘅，係工業可以用，但係餐飲唔可以用。點解？因為入邊含有相當之高嘅高含量嘅鉛嚇，超細標噶啦，直接影響人嘅大腦。大家可以查一查鉛嘅危害，就可以睇到噶啦嚇。全球嚇超過一半嘅不鏽鋼或者不鏽鐵的呢個餐具咧，或者不鏽鋼咧，係來自於中國的揭陽地區，可以講係嚴重造假嘅。佢哋嚇點解點樣分點樣區分呢啲不鏽鐵嘅餐具咧？你用磁鐵去試一試你嘅餐具。如果你嗰個餐具係唔生鏽，但係佢係可以被吸石吸嘅咧，那個就叫不鏽鐵，入邊係含有超負荷嘅鉛。先同大家講下嚇，咁所以咧，你如果食咗嘅話咧，食得多嘅話咧，其實就係對自己係有害嘅。所以而家我睇到有個朋友咧，講咗之後，佢自己講話佢要將啲餐具咧換成銅嘅。咁我就問佢：，你點解要換成銅嘅餐具，唔換成瓷嘅餐具啦？係咪？咁我哋瓷碗瓷碟咪幾好咯？佢講話：，唔係啊，如果你買嗰啲嚟自於汕頭嘅咧，嗰個瓷嘅瓷器餐具嘅話，你又要小心啦。因為佢哋研究嗰啲瓷嘅餐具出嚟，可能都係有污染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呢個係題外話，但係咧係對大家嘅健康咧係有一定嘅作用嘅，所以咧同大家講下，有詳細嘅資料，到時再同大家講下嚇。咁呢個其實咧好重要嘅。嗱，我哋再傾一傾呢個沙利文去呢、這個見阿王毅討論嘅情況啊嚇，因為嗱。佢就講緊根據沙利文嘅計劃啦，咁佢就講話去王毅，去同個王毅見面。呢一次討論嘅議題包括咗美國對中國大陸對中共支持俄羅斯嘅呢個擔憂啦，中共喺南海、菲律賓主權爭議、朝鮮嘅挑釁行為、以色列嘅哈馬斯嘅戰爭同埋台灣問題啦，咁啊要傾呢啲，咁啊中方咧就 針對拜登政府的關稅政策啦，講得啱啦，係咪？同埋美方交換意見，咁明顯就睇到咗噶啦。呢一次交換意見嘅話咧，最大嘅就係要美國嘅關稅咧有所讓步，所以點解會係一直拖到今個星期？點解要安排今個星期沙利文去中國大陸訪問？沙利文訪問完喺嗰邊一傾完，呢邊即刻嘅軍税嘅數字就出嚟噶啦，大家唔信睇睇下，點解沙利文要親自去，唔要呢一個電話處理咧？我哋成日都講緊啦，外交咧，如果秘密喺台底進行嘅嘢咧，所有我都要見面嘅，點解要有拜習會見面啫？你有冇見到拜登同習近平傾完之後咧，將全盤講曬俾你知啊？我哋只不過喺鳳毛麟角入邊咧，係知道少少嘢嘅喎。當爆咗出嚟一件事，先知道哦，原來你傾過呢、這個，哦，你原來傾過嗰、那個。我哋全部嘅嘢都係估嘅，點解？因為佢哋台底交易嘅話咧，係有條件交換嘅。就正如啱先講緊嘅，中共喺霸凌方面，菲律賓、台海、支持俄羅斯等等方面，如果有緩和嘅話咧，美國方面喺軍事方面一定讓步嘅，一定讓步嘅。咁啊，當然啦，喺大選期間唔起咩紛漏咧，呢一個亦都係拜登想睇到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係咁樣一個情況。至於會唔會有拜習會咧？阿石頭認為根本唔重要嘅，因為點解咧？拜登將會成為過去式，亦即係講唔會有咩好嘅談判結果，亦都唔會起到咩作用。反而咧，冇拜習會更加好。點解咧？如果有拜習會，阿習總會利用呢一啲同拜登見面嘅，因為同美國總統同大佬見面係咪要提升自己嘅形象、國際形象嘅？所以咧，唔見面比見面咧更加好嘅，唔好俾中共利用啊嚇！咁啊喺呢度咧提醒一下美國政府嚇，呢、這個真係非常之重要，我覺得。嗱，關稅方面。咁啊，而家美國咧就舉棋不定啦，要唔要徵咁多軍税？究竟降幾多？未有人知。但係而家今日咧，亦都睇到咗26號嚇，杜魯多加拿大總理佢喺呢個宣布咗啦嚇，佢講話加拿大將會對中國製造嘅電動車咧施加100% 嘅附加軍税，咁啊對中國嚟嘅咧鋼鐵同埋鋁製品咧，亦都要增加25%嘅關税，咁啊呢個聲明一出咧，其實同美國嘅政策幾乎保持一致嘅。咁因為啱先講咗啦，美國咪就係將電動車升到100% 嘅，係咪？咁啊，鋼鐵方面咧亦都係咁樣嘅。咁啊，杜魯多點講嘅咧？杜魯多講緊話，好似中國咁樣嘅行為咧，喺全球嘅市場入邊咧，都係不公平競爭，為自己爭取優勢嘅。咁啊，呢個其實大家都知道咗嘅啦，唔係而家講嘅啦，係咪？咁如果加拿大係徵咗中國大陸嚟嘅電動車嘅100% 嘅關税，而美國冇做嘅話咧，咁拜登啊真係輸咗一籌啦，就係同呢一點嚟講嚇，起碼咁樣。但係加拿大其實有一個標準嘅，我覺得呢個咧好奇怪嘅一種現象嚟嚇。咩意思咧？佢係咁樣講嘅，一個加拿大嘅官員係咁樣解釋嚇，佢講話如果目前喺中國大陸生產汽車嘅公司咧，選擇將生產移到其他國家。他們將不會再被徵收這個關稅，也就是說如果在墨西哥生產的話，對於進口去加拿大的中國品牌的電動車是沒有事的，這個跟美國是不同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加拿大是一個災難來的，是災難來的，我覺得這個是杜魯多做了一個虛晃一槍的動作來的，我是這樣的。所以而家要睇下加拿大方面咧，會唔會對其他國家嗰啲亦都徵收同樣嘅關税啊？因為只係杜魯多口頭講咗嘅，同埋一個加拿大嘅官員咁樣講咗嘅，具體嘅措施我哋未知。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夠講緊話，而家睇到嘅消息係咁樣嘅啫嚇。咁另外一個亦其實得加拿大26號，亦即今日開始啦，亦都對其他嘅一啲產業咧，啟動咗第二個為期30日嘅諮詢嚇。咁入邊包括咩咧？電池組件、半導體、太陽能產品同埋關鍵嘅礦物質。咁啊，呢啲咧都係要有30日嘅諮詢期，然後咧再採取進一步嘅行動啊！亦即係睇到咗咧，呢一個就係杜魯多同埋呢個美國咧有同步嘅呢個咁嘅做法嘅。咁我哋到時會睇睇 加拿大方面怎做的，歐盟方面基本上定了的，上星期已經講了，所以這裡就不再講了。 OK， 如果你現在在看我們的節目還未訂閱的話，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小鈴鐺，咁我哋每次有新嘅節目嘅時候都會通知你嘅嚇，咁呢個都相當之重要嘅一個消息嚟噶。咁同大家講下呢一個情況。咁我哋嚟睇下我哋啲觀眾嘅留言先。選擇鬥，盡量少出錯。咁當然係啦，唔好盡量少出錯係最好噶啦。尤其係因為一個男性同一個女性嘅話咧，盡量唔好插話太多。咁樣嘅話咧，唔好俾何錦麗咧。扮演一個弱者嘅呢個咁嘅如果成功扮演咗弱者嘅話咧，咁Trump 嘅辯論咧就得分就少啲噶啦嚇。咁我睇下 Trump 去咗邊境演講，係佢邊境演講冇錯，佢應該上個星期五已經去咗噶啦。聽聞煮湯收埋何錦麗算啦，聽煮湯，聽煮湯咩先？我唔知嚇。用米可以為何錦麗提水，係用米是可以的，如果他用無線米的話更加容易，因為那些媒體是什麼媒體來的，是偏民主黨的媒體來的，他們做什麼他們完全知道的。就好像 CNN 為什麼會6月份呢拜登安排拜登和川普這個辯論，其實他們現在就看到的目的了，是不是什麼目的大家都看到了。咁小金女迪先前只能喺24個州可以獲得准入嘅選舉名單，係佢只能夠喺24個州，係因為有啲州係唔俾佢嘛，仲有法律訴訟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當時民主黨阻止佢嘅其中嘅一個原因，佢亦都係呢個亦都係小金女迪退出民主黨嘅其中嘅一個原因，亦都係佢支持川普嘅其中嘅一個原因。拜集會。會後互相利益輸送，一定有的了，因為這些呢他們談的時候其實再談條件的嘛，拜集會一定是談條件的了，完全是完全是利益輸送這種現象的，大家都開麥騷擾人家說話，大家都沒有說話變了陽面大。其實呢上一次川普失分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第二場辯論的時候，因為拜登窒得太多，所以令到大家聽不到拜登說什麼，同時也聽不到川普說什麼，所以令到他當時失分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這樣的。好，沙利文做這個國家安全顧問，那個國家就最不安全了，okay？ 有可能的。反正我們現在看看他做了什麼啦。 OK，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香港消息先，大家的反饋繼續，我們到時再跟大家講一下我們觀眾的反饋，我們講一下香港消息。那香港消息有兩個消息跟大家講講的，可能大家都會知道不少的了。那一位香港的公務員因為申請想去除他的配偶移居台灣，但是被拒了，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因為他是香港公務員，因為香港公務員呢是有宣誓效忠的這個這樣的做法的，而他當時在上訴的時候呢就說了一句，他說所有香港公務員都是被迫要簽署效忠聲明的，但是他這個這樣所謂被迫的話，法庭最終是沒有接納他這個這樣的說法，但是呢法庭没有接受他的这个讲法的话，不让他移民，是台湾的做法。但是呢因为这个事件爆出来之后呢，因为这一句话，现在传闻到呢也都讲这个公务员呢已经被停职了，因为他这个言论呢涉嫌是有做假，是发假誓之嫌的。那么这个原诉人呢叫陈明浩，在2022年的时候就向台灣申請了依親居留的這樣的做法，現在被拒了。那就剛才我說的之後一系列的，他說被迫簽署了效忠聲明這件事，其實當時台灣方面是建議他這樣建議的，說其實你就應該辭去了你公務員的工作， 咁咧就你移民嘅話咧應該冇問題嘅。咁亦但係呢個陳明浩咧就拒絕咗，就講緊話佢嘅職務咧其實唔涉及軍事、黨務、國安等冇任何關聯嘅問題，所以咧所有嘅公務員都係被逼簽署呢一份聲明嘅，咁啊係咁講嘅嚇。並且指咧自己若係要滲到台灣嘅話咧，唔需要每個星期咧只係喺呢度三日就要翻香港上班嘅啦，仲大鑊添。一陣會講下點大鑊嚇。咁佢所以咧就講話因為呢個咁嘅身份被認定咗安全風險咧，佢不滿嘅。咁其實冇乜不滿啊，呢個其實咧，我覺得都冇乜不滿。呢一個亦都係台灣方面咧，佢要呢個審查你嘅呢個身份咧，其實係有佢嘅理由喺度嘅。魚與熊掌兩者不能兼得啦，呢個係正常現象嚟嘅。佢點解唔願意辭職咧？嗱，我哋睇下佢作為公務員嘅，佢係工程監督嚟嘅嚇。咁佢嘅底，佢嘅薪酬係幾多咧？嗱，咁從佢嘅月薪入邊咧，大概係有53,000到去81,000嘅呢個咁嘅幅度嘅嚇，咁幅度。但係究竟係幾多，我哋唔知。但係起碼佢呢個職位咧有咁嘅收入嘅，係港幣嚟嘅，係相當之唔錯嘅收入嚟嘅嚇。咁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唔願意辭職，呢個亦都係情理中事。唔願意辭職嘅話，你咪等你退咗休之後先去台灣啦，係咪？只能夠咁樣嘅話咧。如果你講話，我一個星期只係喺台灣兩三日嘅，我就要翻香港工作噶啦。你唔知道上一次我哋提到咗嘅喺紐約嘅嗰啲民運人士，就係因為要翻中國大陸咧，被公安、被國安請去飲茶，最後做咗國安嘅線人嘅咩？你如果台灣係俾咗你去呢個移民嘅話，其實好簡單嘅。你一開始嘅時候冇事噶，你一直都翻來來回回。時間一長咗，某一日你翻去香港嘅話咧，就會有人揾你飲茶噶啦。呢個飲茶之後咧，你就會乖乖地會出現咗國安風險噶啦。無論你所做嘅職務同軍事、黨務、國安無關都唔緊要嘅，最重要你要去台灣攞個信息俾佢。呢個係重要所在，呢啲係最重要所在啊。所以咧，只要你係來來回回嘅話咧，你就處喺呢一個被變成間諜嘅，或者係被變成咗善人嘅呢個危險之中。咁所以台灣方面咧，佢做呢個動作嘅話咧，我認為係有必要嘅，亦都係非常之明確嘅選擇。我認為嚇，因為咁樣嘅情況嘅話咧，先至會告誡香港嘅現有公務員，如果你想移民嘅話，無論係台灣或者其他地方，因為其實咧，香港嗰個法誓，我唔知有使唔使唔使舉咗個左手喺度發誓嚇。如果舉咗個左手或者右手發誓嘅話咧，相當於即係發咗同共產黨發咗呢個效忠嘅誓噶啦，就相當於我哋之前都講緊話，你入團入黨嘅時候咧，其實咧有一句話咧就講緊話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噶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對於你自己嚟講嘅，即係對於呢一個所有嘅發咗呢個誓嘅人嚟講嘅話咧，並不是一件好事嚟嘅。點解？因為嗰個係毒誓嚟嘅，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呢一句話本身就係將條命俾咗佢噶啦。咁所以我希望你嗰個誓言唔係咁樣噶啦，係咁樣嘅話咧就非常之可惜嚇。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啊，所以咧台灣政府我認為呢一次係冇做錯噶，呢種咁嘅做法嘅話咧，我認為係非常之好嘅。另外一個咧，呢個係非常之令到大家悲哀嘅情況嚇。咁一個年輕嘅香港城市大學嘅教授，咁啊有個遺言啦，咁自己去餓鬼咧，就餓喺個鐵軌入邊。剪咗過去就已經身亡咗噶啦，呢個咁嘅捲喺車底入邊啊，非常之可惜。只係得59歲嘅，而且亦都係年輕有為，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佢嘅遺言入邊咧，其實都相當之唏噓嚇。咁佢遺言入邊咧就一直講緊話，2019年之後咧，冇一日咧係真正快樂過。咁啊，對於其實喺一個咁繁榮嘅城市，東方之珠嘅一個地方咧，喺被中共咁短時間將香港搞成咁樣咧，其實所有關心香港嘅朋友咧，都係非常之嬲或者係非常之可惜對呢個地方啊！但係可惜又好，嬲又好，或者係唔舒服又好，甚至乎係抑鬱都好，但係一樣嘢咧，千祈唔好輕生， 即係千祈唔好自殺啊！因為其實咧，講得清楚啲，你自殺對於中共嚟講有啲乜嘢損失啫？佢真係一啲損失都冇噶，損失嘅係你自己、你朋友、你嘅家人同埋所有認識你嘅人，佢哋係相當之痛心，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嘅。嗱，之前咧，其實佢喺英國方面咧，有啲朋友去咗香港，朋友去咗英國咧，都有人曾經亦都係可能唔適應英國嘅生活方式，亦都懷念香港嘅生活方式，但係冇辦法適應調整過嚟，亦都自殺。呢種咁嘅情況咧，同埋呢一個教授出語呢種咁嘅情況，其實係如出一轍嘅，只不過形式唔同嘅啫。亦即係講心理方面嘅話咧，大家真係需要咧有一個調整嚇，一個調整非常之重要嘅調整。因為我哋成日都講緊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啊嘛。你堅持你最後嘅底線，心裏嘅底線呢樣嘢好重要嘅，唔好輕易咧放棄自己生命。呢個其實係好難得嚟一次做人嚇，可以咁講。千百年的等待才做一次人，那你說這樣的話，其實我覺得很可惜。那當然香港被中共搞成這樣的話，我們都是很憤慨的，但問題是不應該自殺。 我認為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所以呢不要去做這件事了，這個是到此為止，大家不要做這些事，盡量保持現狀，再忍受不了的話，有條件的話就離開，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個傷心地，最多是這樣的，不要去慶生。這個其實是我一直在說的，也都想跟大家說的，這種這樣的做法對中共來說是一點害處都沒有的，反而他認為少了一個就少一個。因為對中共來說，死一個人、死十個人是一個數字來的，死一百萬人只是一個數字來的，死一個人、兩個人是人來的，但死一百萬、二百萬人是一個數字來的。記不記得毛澤東當時說過一句說話，當時這個大饑荒的時候，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他說死一半人其中另外一半人可以吃得飽，你認為他會可憐死了那些人嗎？所以呢，不要做這些事， 我認為這個是不好的現象來的。所以心理質素方面一定要去情願自己呢多啲去旅遊放鬆自己會好啲。OK， 咁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